第九章，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凿成七根柱。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我们如果把箴言书大概分段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段，然后呢第九章一直到末了一章是一段。那第一章到第八章是特别给我们看见智慧，第九章一直到末了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曾经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是把它人格化了，特别是在箴言里，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特别到了第八章，你看见把我们带到起初去，给我们看见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智慧呢比那个起初还要早，因为在还没有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智慧。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那就指智慧已经被立。所以智慧呢，其实说来就是基督的别名。圣经里面你特别读的箴言很清楚，这个人格化的智慧乃是指着基督自己说的。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就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要来查箴言书，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看情形，以后也许我们如果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查这一卷书，不过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里面有一点的负担呢，是特别要交通到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指着基督说的，那这里的房屋当然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曾经说，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海之上。所以如果你从第九章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基督如何建造他的教会，这指着用新约的光，用新约的语言来领会箴言。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非常要紧的一个因素，我们常常拿出一些办法来，我们常常拿出一些蓝图来，我们也常常拿出一些宪章来，我们以为有了这些教会就能被建立。但如果我们读箴言第九章很清楚，当建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它造成七根的柱子。所以你等一等你再读下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一把钥匙，就是你能把智慧所着的七根柱子能把它找出来。那么这里的柱子是代表什么呢？这里的柱子是特别指着圣灵今天在智慧之子的身上。你知道，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的人，因为愚昧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我们都成为智慧之子。但是这些智慧之子呢，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当基督在这里建造，就是当这个整个的房屋成功之前，他要凿成七根的柱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工作叫做类似雕刻的工作，有一个工作是需要经过凿的，需要经过制作的。那么这个柱子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这个柱子特别是指着属灵的性格来说，或者说圣灵是把基督的性格如何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因为礼拜六晚上是青年聚会的缘故，所以我特别想到在座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光讲一种的生命，它自然就有一种的性情，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表现，这个不需要时间的。但是这里讲到性格，每次说到性格的时候都跟时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神为什么把 一个过去的永远跟将来的永远当中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是个很结实的，像柱子一样。所以这里的柱子不光指着性情，这里乃是指着信基督的性情经过培养，那么经过雕刻，经过制作以后，在我们身上成为很结实的东西，很坚硬的东西，而且呢成为很牢靠的东西。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腓立天妃教会对于那个得胜者有一个应许，那个对一个得胜者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凡得胜的，神就要让这些得胜者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个箴言第九章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想到腓立天妃。腓立天妃那些得胜者乃是教会的柱子，神应许让他们做柱子。那么什么时候柱子被挪走了，这个房子就垮下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智慧要建造房屋，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凿成七根柱子，意思就是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灵在我们上雕刻，在我们上经营，最后呢在我们上能够叫人看见基督的性格。这个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的性格，或者说属灵的性格，这是非常要紧的。那特别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地上的天，或者说这个地上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我们都知道整个的前途是在年轻的身上，所以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是用尽了许许多多的各方面尽许多的力量来栽培年轻的下一代。但是我们都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小孩子经过制作，经过教育，经过培养，能不能成才，能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关心。但是我就害怕说，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一个基督一得救了，自自然然的就成为柱子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自自然然有一种的性情。许多时候我们能爱，许多时候我们有谦卑，许多时候我们能有温柔，有各种各样基督的美德。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那现在圣灵需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些人就像小孩一样放在神的手里，那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的雕刻，需要一段时间的制作才可以。然后这个小孩慢慢慢慢成长，达到成熟，不光成熟，而且能够成才。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特别盼望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用礼拜六晚上的时间，特别是青年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以青年人做主要的对象，当然我们欢迎所有年长的弟兄和各阶层的弟兄姊妹，但是我盼望在这个聚会里面，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因为摆在你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现在刚好是你们人生起步的时候，刚好是一生早晨的时候，如果你不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让他把我们凿成柱子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神呼召那些腓立天妃得胜者的时候，那么谁能够起来做殿中的柱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你读到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你都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亚伯拉罕身上一共有四个祭坛，以撒身上有四口井，那么雅各身上有四根柱子，所以柱子呢是雅各的特点。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雅各这样的人，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骗了父亲的祝福，那可以说是老奸巨猾的人。就人来说，到了八十几岁还尚且偷窃骗取父亲的祝福，那这样的人应该起步起得很晚很晚了。我们叫他的儿子不一样，他的儿子十七岁就开始做梦，就开始有意向，就穿起彩衣，就为父所喜爱。 结果只经过17年，到了30岁的时候，神就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叫到了30岁，约瑟就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来看，你看约瑟实在是神雕刻他，但是不止这样，连与雅各也这样。雅各就的人来说，到了70-80岁的时候还骗父亲的祝福，这个人起步实在是太晚太晚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晚，就是从80几岁到快100岁的时候，经过二十年，神没有放松雅各。虽然雅各起步起晚了，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个信念。结果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给他看见一个梦，结果他就梦见一个天体。那从那个以后开始，经过20年漫长的黑夜，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腿就瘸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你雅各身上带着恩典的记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瘸腿的能够抢夺猎物，能够抢夺战利品，瘸腿的能够得胜。雅各是因为他失败了，所以他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不只是年轻人像约瑟一样，就是年长的像雅各一样，如果我们有颗心在主的面前，把时间交给主。弟兄姊妹，我要再说，在属灵的学校，基督学校里面没有速成班的。你地上有立即的早餐，有立即的面条，有功夫面，很多都是一下子就有的。但是就做属灵性格这件事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定规的，这件事是需要时间的，你逃不了时间。弟兄姊妹，时间在神的手里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在神的手里，就是要让基督的在那个基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性情，经过圣灵雕刻和组织和培养，慢慢慢慢的就发展成功，成为属灵的性格。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时间是逃不掉的。在这一点上，年轻的弟兄姊妹是比年长的弟兄姊妹要占许多的便宜。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一得救一蒙恩，年幼的时候就给世界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世界可以得着你，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制作。那为了这个缘故，这是我们一点的负担，求主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趁着你们年幼的时候，你们刚刚得救，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你里面，因着这个生命，你自自然就能发表他的性情，你会谦卑，也会忍耐，也有爱，也满了温柔，这都是好，都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仍旧在那里发表亚当的性情？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还是看不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呢？或者我们的父母还从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没有把时间让给主。如果我们把时间交出来，放在主的手里，那么现在主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个工作是怎么做呢？就是要把我们凿成七根柱子，把我们凿成柱子。那么不要忘记，所有的柱子都是要经过凿的，如果经过凿的需要经过雕刻，所有多余的它都要去掉。那这就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痛，因为当智慧在那里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这代表智慧的工作。那这个呢，最后最终的时候呢，基督的性格或者属灵的性格就经过培养，就显在我们的身上，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性格是不会一碰就掉。我们普通啊，许多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的性格，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我们常常把气质啊跟性格混作一谈。性格，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是指着一个东西不会改变的，是指着一个东西，或者这样说，有的话呀，你化了以后啊，你一擦就把它擦掉了。这就像我们许多时候的性情一样，我们常常发表基督的性情是这样发表法的。但是呢，如果你用火把那个图案烧在碗上面，或者烧在一个瓷器上面的话，那么你看你怎么擦都擦不掉。
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性格。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性格的时候啊，就像刻图章一样的，是经过雕刻的，然后经过雕刻以后呢，把那个印象啊印在上面，叫人这个很不容易去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养成，这个养成是指的圣灵把我们培养成功某一种基督性格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那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最能够代表主，也最能够表现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能一个人得救了那么久了，如果主来问你的话，你到底在哪一点上最代表主呢？你不能说我在哪一点上都不能代表主。经过那么多的时间，圣灵多多少少在我们身上有一部分的工作，那个工作叫人觉得在他身上，在温柔这点上非常像主，在忍耐这点上非常像主，或者在爱这点上非常像主。你总得有些什么地方是像主的，总得有些那个地方你经过火经过水怎么样弄都不会把你弄掉的，这个叫做性格。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智慧的基础，意思就是我们要来看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然后把一个结实的东西，一个坚硬的东西，一个牢靠的东西，一个不改变的东西组织在我们身上，那就那个东西是突出的，那个东西给人印象很深很深。那当人碰见那个东西的时候，人说不是他，是在他里面的基督。人说这个人我碰见他的时候，我好像碰见主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穆迪是被主大用的一个人？结果有一个人，他访问穆迪，他和他谈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他怎么介绍穆迪？他说穆迪给你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当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起头呢没有想到目的，你只想到主，再等一等呢连你自己也忘记了，这是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最突出的地方，这个叫做性格。那现在问题是，是亚当的性格呢，还是基督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东西叫人不能忘记，人家描写你的时候能说一个很难忘的人物，他某一点压到某一点给我印象太深太深。这个人是有性格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的不是指着这个人有亚当性格的人，这里呢是指着这里有一个人是经过智慧来雕刻的，经过智慧来制作的，结果凿成的柱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要知道你做基督徒是有一个方向的。你如果今天是18岁的话，你到了38岁的时候，你不能和今天人就一样。你如果38岁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人在你身上要碰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你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叫做性格，那叫做柱子，而那个柱子是叫人看见主，不是叫人看见你。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一连串交通里面所要交通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专题。那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很一同在一起来交通这个题目。但是我盼望我们能交通稍微轻松一点，因为这个题目呢，我相信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帮助，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具体一点。所以这次我们没有意思把这几篇的信息说得很高，我们是希望说是很浅显，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在我们看基督如何来凿成他的七根柱子，或者说当我们来看这个基督的性格或者属灵的性格之前，我想我们要从很浅很浅的地方开始，非常非常浅的地方开始。圣经里面有三个词，特别在英文里面，一个是重生 regeneration， 第二个词叫做变化 transformation， 第三个词呢叫做这个得赎，就是身体得赎。那个得赎呢，在英文是 transfiguration。 一个基督得救以后，刚刚得救的时候，圣灵把我们的灵更新过来，那个叫做重生。 所以那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故事。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时候，特别是主快来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所有的衣服都要身体变化的，都要穿上荣耀的身体。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罪就永远离开我们，肉体就永远离开我们，那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候。那那一天呢，我们是穿身体得赎 transfiguration。 那么重生是跟我们灵发生关系，而这个的身体得赎 transfiguration 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你知道有一次啊，这个穆勒弟兄啊，向这个斯布真弟兄啊，我如果忘，我忘不是，大概是斯布真弟兄啊，向穆勒弟兄要照片。这个后来呢，穆勒弟兄呢就给他送到一张照片，那是相当晚年的时候送过来的照片。那么在那个照片上面，他写了这几句话。他说：“斯布真弟兄啊，你太急了一点。如果你再等一会儿，你再忍耐一下的话，他说你就会收到一张照片，比这张照片不知道好多少。”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快好几十岁了，你知道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知道外面的身体一天毁坏一天的时候，我相信人里面特别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都盼望等候那个光明的早晨。你知道世界不是像我们所说越来越老越来越丑陋，不是。你知道特别年长的弟兄姊妹对于自己的外在很有感觉，非常有感觉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短暂的。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这里可以说是悲观的，不，我们知道只有基督徒懂得这个故事。所以穆勒告诉斯布真说，他说你等一等，你再等一等，你看了一张照片就比这张照片就好得太多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又回到从前年轻的时候，或者比年轻的更好，我们不知道。今天不错，在地上人是一天衰微一天，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通通要变化，我们通通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那荣耀的一刻。所以那个特别对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因为当我们穿上那个身体以后，罪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你知道今天呢，我们虽然得救，罪还在我们身上，肉体还辖制我们，到那一天这一切就通通没有。感谢主，我们在地上是有盼望。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从得救开始一直到主回来，就给我们一段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主不马上把我们提走呢，让我们立刻上天堂，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苦楚？那当然了，有的人说我们的福音还没有传遍，我们责任还没有了，这都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从基督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凿成七根柱子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神需要一段的时间，神需要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我刚才不是指着重生，重生是开始，也不是指着我们将来身体得荣，那是最后的情形。在这一段的时间呢，叫是什么时期呢？是变化 transformation。 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是荣上加荣。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整个的人要变化。那当你讲到这个人要变化的时候，圣经说心意变形而更新而变化，那什么意思呢？那特别指着我们这个魂的更新和变化说。所以你看见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工作起点是在灵里面，我们得救了，感谢主，我们和不信的人不一样。那现在呢，圣灵就在我们灵里面找着了一个据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个灵。天使是没有魂的，但是基督徒呢是有一个魂的，这就是人的可贵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现在神的工作什么呢？神的工作是以圣以灵来做据点，圣灵用灵来做据点，然后借着圣灵借着灵和我们的魂伴交涉，然后慢慢的争取我们的魂、我们的情感、意志和思想和基督完全联合。那么这样慢慢的 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做那个雕刻的工作，到最后一直达到成功了那个七根主枝。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变化我们，而在什么地方变化呢？最要紧的是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魂里面。那现在我想啊，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一定要帮助弟兄们一点。根据圣经啊，很奇特别帖撒罗尼迦书那里告诉我们的，人是分成三部分，最深的是我们的灵，最外面的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当中的是我们的魂。这个身体呢，是感觉这个世界的器官，我们能对这个世界有知觉，因为我们有个身体，我们有五觉，有嗅觉，有听觉，有视觉。那这些五官呢，感官叫我们感觉接触整个的世界。但人不光是一个臭品呢，人不光是一个外面的身体，人还有比人更高贵的啊，比这个外面身体更高贵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那当这个思想、情感和意志，你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严格说来就是我们人格的所在。那么在这个人格的这个人格所在这个整个的总称呢，在圣经称它的魂。你在中国这个灵魂，灵魂是不分的，但如果你读英文，读原圣经原文的话，灵跟魂是分开的。这个魂是指的什么呢？魂就是指着你对自己充满知觉的那个机关。你能说我，你能说我爱，我恨，我计划，我综合，我思想，我分析，我决定。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都是魂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刚才说魂的变化，就是指着这一方面的变化来说的，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如何让圣灵得着，如何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最后呢，渐渐的把我们就是灵呢，灵就是叫我们感觉神存在的机会。在我们是借着灵，我们能够敬拜与神交通，也能有直觉，同时有良心的功用。我想这个就是人大概的构造是这样，根据圣经里面。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特别是礼拜六的晚上，这一次我们重点呢，他们特别注意我们的魂，因为这个和整个神变化的过程有关系。特别我们在时间里面，你看见一个人越属灵，他这个属灵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的情感能够让圣灵来使用，来发表基督的情感，他的爱能让圣灵征服了，结果转过来让他来发表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要知道圣灵今天是要变化我们整个人的魂，那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七根的柱子。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对于这个魂呢这个字，我要多说一点点。我们知道魂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一共提了460次，在新约呢提了57次。那如果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啊能出现500次以上，那就证明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而且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它，好好的不好好的在主面前好好的花功夫来读它才可以。那么我们综合的来说，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一来看它，因为这个发一共提起500多次。我想我们很简单的，我举起三点重要的三点来。第一呢，就是魂这个字啊是在圣经里面曾经同时用在人和动物身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那么第二点呢，圣经有的时候用魂的时候特别是光用人的身上，而不是用在动物的身上。那么第三呢，不光这样，圣经里面讲到魂的时候不光是广泛的指人的魂，而且是指着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同说的，所以特别指着我们个别的魂来说的。所以大概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魂的用法是这样三个的用法。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创造的故事，但是那里的创造啊只用了3次。第一次就是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用创造这个词。 那创造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空前的意思，意思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的，第一次，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是创造主要的意思。那么第一次用的时候是用在天地，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次用到创造的时候是讲到创造空海里水中的鱼，神就造了大鱼，那个原文是 create 创造，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在那里讲到生命，活物的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在原文就是魂。所以第二次圣灵圣经讲到创造，为什么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用那个创造那个字呢？那特别用在什么呢？用在魂。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创造人。所以我们知道啊，为了这，那么这个魂呢特别执着这个，特别执着这个鱼来说的，就我们刚才像鱼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好几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呢，许多时候讲到魂的时候，是一面讲的人，一面也讲的动物。动物是有魂的，但是动物是没有灵的，这一点我盼望能够记得。因为这个魂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着动物的魂的意思。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指着天然的生命来说。所以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六天呢，那个动物和那个雅各啊，那个他那个肉体的生命的表现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这个很清楚，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第一章20节、21节、24节、30节，你读这几个地方的话，你看你一面是用在人身上，另一面呢也用在动物的身上。但是这个并不是指着人里面的魂就跟动物一样，不是。在这一点上，为什么这个两个是一个词呢？因为都是指着有生命来说的，都指着有生气来说的，有生命的气来说，都指着有知觉来说的。但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话，我们知道神是怎么造人的。神造人的时候是拿地上的泥土，然后呢他在亚当身上吹了口气。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这个圣经的话很清楚啊，那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这个和创造鱼不一样的，鱼有生命有魂，但是呢人的魂跟动物的魂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当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呢，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呢就是说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 那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这个和神的灵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气就代表圣灵。当神的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和这个泥土一结合，结果就产生了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魂的来源。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能说我，今天我们能我能爱，我能恨，我能计划，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吹了一口气，这样才成功做魂的。所以和前面这个魂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魂里面有灵的，因为当神的气吹到人里面就变成人的灵，然后这个人的灵呢跟这个身体一接触就变成人的魂，这个时候人的魂就出来，就是说这就变成我们的人格，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思想，所谓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我相信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一点上能够有影响。那么然后我们好不好读一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你看啊，这是亚伯拉罕对他的妻子说的话，第十三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个命在原文就是魂，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soul，我的魂也因你存活。那这里的魂不是广泛的魂，这里的魂是亚伯拉罕的魂，是亚伯拉罕，代表亚伯拉罕这个人。我想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哈，洗头一般的应用来说，那个魂可以用在人和动物身上，但等一等，你看见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神的气吹在他的鼻孔里，结果就成了个活的魂，所以你看不一样。但这个并不是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就完全一样了，不是。所以这里给你看见呢，我的魂也要因你存活，意思就是说这个魂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一个魂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说一个魂一个魂，我们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魂所代表的。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特别注意啊，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性命原文就是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魂。你如果读英文的话很清楚啊，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啊深相契合，在英文里面是怎么说呢？说是约拿单的魂与大卫的魂深相契合，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的魂不是广泛的，这里的魂乃是特别指定的。他一面带一面说出约拿单，另一面说出大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代表最能代表人的，最能代表人的就是他的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魂的时候是这样三个不同的用法，三个不同的用法。那么我们这次来读，我们这次因为我们来读这个智慧的七柱，是特别注意在实用上了，特别注意在应用上了。所以我们的重点呢是重在第三点，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魂和另外一个魂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这个我们然后就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在这里我想顺便的提起两个点来。第一呢，就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魂的来形容神的，没有，圣经从来没有用魂来形容神的，没有。我们的主是例外，特别他道成肉身以后，圣经很清楚说他有一个魂，没有错，就像你我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而且呢，圣经也没有把这个词用在天使上面过，天使从来没有这样用，没有用在天使上。还有呢，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魂呢用在植物的身上，植物没有魂的，动物有魂，植物没有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伯有一次啊特别讲了植物的时候，他说那个树枝拿来就给砍掉了，然后跟人的魂来相比，那为什么不能相比呢？因为人是有魂的，植物是没有魂的。那么这个植物呢，一个枝子来砍了以后它又长起来了，但人不行，你人把它腿砍掉了，这个腿就不能再长出来。因为什么呢？你把一个人切掉以后，这个人就失去他的生命，因为人里面有魂。所以不要忘记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植物有魂的，人我们知道是植物没有魂，动物有魂的，但是动物呢是没有灵的，所以你知道动物它不能够敬拜神啊。我想这个是关于常识。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主创造神把一个魂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魂到底包括哪些呢？那么综合起来可以说，魂里面的功用或者它的作用呢，一个是我们的情感，第二是我们的心思，第三是我们的意志。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这个不是说在魂里面只有这三样东西，乃是说在魂里面是以这三个来做这个抵柱的，是以这个三个来做主体的。所以我们普通讲到我 我们的人格的时候，大概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总和。我们的理智加上我们的情感，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意志，三个加起来大概就代表我这个人的魂，代表我这个人的人格。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点上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了，一面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一个人格，因为我会爱，我有情感，我有意志，还有我有思想，所以我有我的人格。那这个人格什么呢？这个人格严格说来是亚当的人格，因为神当初造了亚当，是不是？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人里面，他都彰显亚当的不同的方面。所以我说，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旧的生命在那里生活的时候，那处处事事都给人看见在亚当里面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去说的。那么可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彰显基督的荣美，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我们身上你会发现基督的人格，这个叫做荣美。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情感是属于基督的，有一个意志是基督的意志，有一个旨意是基督的旨意，还有呢有一个思想是基督的思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应当以基督的人格来做我们的人格。那只有当你真的这样的时候，当圣灵真的在我们身上组织变化以后，人在我们身上能发现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说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够说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第一点，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人格，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魂，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天然的人，然后你看看神在这个天然的人里面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是最起码的第一步的认识，我们要从亚当，在亚当里面的天然人开始，然后从这里倒回过头去看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这样的瓦器的身上，在我们身上来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因此就着整体来说，我们的魂大概是分作思想、情感和意志。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啊，很稀奇，有的人呢是重情感一点，有的人呢是重理智一点，有的人呢是重思想一点。所以每一个人那个特点都不一样。我们的身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我有个形状的，我身体有个形状，是不是？这个魂呢也有一个形状。那这个魂的形状叫做什么呢？魂的形状就是我们的气质。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啊，你看见的时候，你说这人个子很高，你看得出来隐隐约约有一个形状，但是不是这样？你不只看见他身体的形状，你也看见他的魂的形状。意思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你碰着他的气质。虽然神创造亚当给他思想、情感和意志，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呢，当他表现的时候，你看见不一样的。有的人给你碰见他是很富有情感的人，有的人是很偏重理智的人，有的人是意志非常刚强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你觉得他身上有个地方很突出的，他不是，如果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不是他就不用思想，不是他就头脑简单，不是，那是说他情感比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特点。这不是说他从来不用意志，他也用他的意志，但是他的意志、他的思想赶不上他情感给人的印象有那么深。那么给别人那个印象就是他的气质，就是他魂的形状。每一个人都有他魂的形状。所以我现在，你知道现在啊，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形象。那么为什么，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呢，或者这样说，你知道今天呢，严格说来啊，这个现在是个可以说是很流行的时候。那现在你到这个市场，到这个街头上去看买衣服，特别是姊妹们去买衣服的话，你发现是一个人一个样子，一个人一样，很少两个样子一样，很少两个样子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穿衣服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形象给出去，而那个形象绝对不光是他自己那个人长得好或者不好，这是一面的，他是要把他里面那个人 project 出去，显出去。
所以要让人看见他魂的形状。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一个年轻人呢、把这个扣子，这个衬衫本来这里扣子是扣好好的，但现在比较年轻人这个扣子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扣子拿下，你不要看他光是拿下来，这个拿下来啊，代表他背后啊，他要求要给人一个形象。这个代表他背后啊，他的思想情感一直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今天你我只看见了一个年轻人呢、这里啊扣子啊不扣的，或者里面根本穿汗衫都不穿的，这叫做时髦。但一面来讲是如此，但另一面来讲，那个人那样做的时候，他不光给你看这个人有多高，是戴眼镜不戴眼镜，他要给你看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因为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科学电脑的时代，大家都着了迷了，不是大家都失迷了。那么好像啊，在这么大的这个大千世界、花花绿绿世界里面呢，你这个人就像机器里面一个螺丝钉，而且在这么多人山人海里面呢，你觉得自己一点不重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要证明你是不一样的，你是特别的，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就有一个发型，结果呢你就有了一个衣服的样子。那么为什么有的姊妹头发一定要跟 Lady D 一样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什么呢？那个要求就是他希望当他给出去，当他给别人印象的时候，是他心中所佩服的一个样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弟兄姊妹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很注意形象。那严格说来，形象是不是光指着我们外面身体的形状呢？不是，许多时候也是指着我们魂的形状来说。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诗篇139篇，我们从13节读起，一直读到16节。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讲到胚胎的情形，这里面有很深的胚胎学。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敷皮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我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读到这里光想到身体，你要想到我们的魂。我们这个人，我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那个时候被联络的。如果你这个人是重情感的话，在那个时候被联络的一个情形就是重情感的。然后呢，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那严格说来，这里讲到暗中受到，讲地的深处，特别是指着胚胎啊，刚刚发育的这个情形。那最早的时候根本是没有形状的，但他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不只指着我们身体的形体说了，这也指着我们魂的形体来说了。第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当大卫说我，这个不光指他的身体，他老早有了生命，那只是他思想情感意志。当我还没有度一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册子已经把我们写好了。那弟兄姊妹，那里有我们魂的形状。那这个魂的形状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气质来说的。所以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因着魂主要是三部分的缘故，所以很自然的呢，在许多人的中间，有的人他比较重情感，给你觉得他情感特别丰富；有的人特别重思想，给你觉得他思想特别丰富；有的人给你看见意志非常的坚刚，你碰来碰去碰着他非常坚刚坚刚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当你接触的人的时候，大概来说人是分这三种不同的形状。三种不同，大概分这样三种不同的形状。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来仔细看的话，你发现不止三种，严格说来呢，应该有四种才对。一种人呢是比较给你觉得情感丰富，一种人呢给你觉得很理智，一种人觉得给你意志很坚刚。我想啊，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我说一面来说啊，我们是为着要明白基督如何来凿成他的7个柱子，但另一面呢，我们也需要对人有认识才可以。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听福音的朋友有认识。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和他谈几句话，你就只能够应该能够看出来他魂的形状是怎样，然后你能够帮助他，你知道他最需要的是哪一个。那不止这样，特别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个寻找对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配合配偶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找到更好的一半，当你在那找更好的一半的时候，你最要紧的要配才可以。那这个配呢，绝对和两个人魂的形状很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对的话，把两个不应该的人放在一起，那十字架就很重了。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呢，如果一个人呢，他那个魂的形状就是邋邋遢遢的，就是不收拾东西的，那么先生太太如此，先生也如此，那这个家就很热闹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相符，有的时候不能摆在一起的，有的人有洁癖，有的人没有洁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跟魂的形状很有关系的。那当然了，如果两个人呢都是诗人，都是诗人兮兮的，都是很有那样气质的，那这个两个人摆在一起那是另外一种了。那这个可能啊，他们这个家就一面来讲是很好的，但另一面来也有他缺的地方。那不止这样，就在教会里面配的，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当你推动一个工作，你帮助一些年轻人往前去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做领袖，有的人不能做领袖，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对于人有认识才可以。所以我们在这里提的时候，不光是讲到那个智慧的七柱，我们也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看，说特别我们要看天然的人是怎样的一回事。我想有一个地方最清楚的，大概把我们人的气质分类分得最清楚的，那应该是约伯记。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天然的人的话，我们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是以利法，还有比勒达，还有索法，还有就是约伯自己。那你看见有一种人呢，你看见他的思想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发达，非常重理智的人，我们说他是属于比勒达型的。有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呢你称他做比勒达型。那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形容某一种人的时候，我就说他是什么型的，就指着那个形状来说。那如果是比勒达型的话，就这个人是很重理智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很重情感的话呢，我们说他是属于以利法型的，我们的以利法是很重情感的。还有呢，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有理智，很重理智，很这个非理智非常非常意志很强很强的，喜欢做领袖的，我们叫这样的人，我们称他做索法型的。那么约伯怎么办呢？约伯你到底把他放归类归作以利法呢，还是比勒达呢，还是索法？你如果把约伯就好好读的话，你看约伯怎么像都不像索法，但是有的时候呢像什么呢？有的时候像以利法，有的时候呢也像比勒达。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身上啊，一面有比勒达的特点，一面也有以利法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他做约伯典型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清楚，有四种典型的人，那是我们的气质。一个是以利法型的，重情感的；一个是比勒达型的，重理智的；还有呢，一个是索法型的，是重意志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型的呢，那就是约伯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你如果去读读什么？你如果去读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活物的生命啊是在血里面。那意思就是说，那个生命在原文是魂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魂在什么地方呢？魂呢乃是在人的血里面。那么